马太福音的二章，二章的上次停在了十一节和十二节哈。那我们今天呢，稍微再往前再讲一讲上次没有讲完，我们就从七节读到十八节吧，好不好？今天我们先从七节读到十八节。大家都看了马太福音的二章七节，我们先读到十八节。当下西律暗暗地招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
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五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地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域，就从别的那头回去了。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屠灭他们。”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召出我的儿子。”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叫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犯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阿们，我们停在这儿。那上次的停在的那个十节和十一节呢，这个背景是希律呢其实撒了一个谎哈，他说在第八节说呢，你们去寻访的小孩子，你们是谁呢？就是那个博士，东方来的博士。他让他们去寻访呢，他说我好去拜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博士是善意来的。所以为什么希律在这要撒谎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博士前来寻求这个犹太人的王啊，是真的想要去拜这个王的。所以呢，他说如果你们去寻找他，我好杀他，博士肯定不会去答应的。所以希律是非常清楚的选择了要杀耶稣，就杀这个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我们上次仔细分享过这个原因啊，所以希律并不是不懂，也不是不知，他是不要，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个希律不是那个真理不明白，他也不是说他不知道谁是基督，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神，他都不是，他都明白，他也相信，但他就是不要，所以呢，他是非常刻意的呢，撒了一个谎，说我好去拜他，啊。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利用呢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去抓这个耶稣。那第九节呢，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看见那星，我们上次都讲了啊。我们今天会仔细来查考呢，第十一节开始哈。那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呢，我们上次分享了，就是进了房子，说明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因为他没有在马槽里了，对吧？所以东方博士看见那颗星了以后，他们走了这段路程，就是玛利亚在伯利恒待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啊。所以等会我们会在屠杀男孩的时候，我们再去分享一下这个。他们在那里待了，到底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主要来看这个，看见小孩子献的这三样的礼物，献的这三样礼物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个就是黄金，一个是乳香，一个是末药啊。黄金代表什么呢？黄金代表尊贵啊。我们都知道黄金要献给谁啊？献给王，对不对？献给这个 尊贵的这个人。那所以先是黄金呢，表明他们认这个他是一个王的身份啊。那第二个呢，乳香呢，乳香是常常跟什么联系在一起，在旧约里面呢是跟献祭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神的圣所的这个至圣所前面那个幔子，对着幔子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香坛啊。然后呢一边是进去以后一边是这个七灯台啊，一边是这个供饼的桌啊，那是正对着，这就是一个香坛，香坛上就是烧的就是献给神的那个香啊，所以乳香都是跟献祭相关的，所以这就认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祭司啊，对吧？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来看啊，王、祭司、末药是什么呢？末药是跟什么相关的？跟死相关的是吧？我们都知道在耶稣死的时候对对对，涂的全是末药，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啊，还有一个就是尼哥底母啊，就半夜去看他的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进去问那个比拉多王求耶稣的尸体，对吧？还有呢就是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末药来啊，这是两个重要的细节。然后这两个人帮耶稣安葬的，然后他在耶稣身上都涂满了末药，然后把他再送到这个墓里去，就是亚利马太约瑟自己的墓里去啊。这是当时耶稣，因为时间很紧，因为他下午三点钟这个他的灵离开他，他说父啊收取我的灵魂，他就走了啊。然后直到晚上太阳落山前，他只有这么一段时间去葬耶稣，因为落山之后呢就进了安息日，他们就不能再碰尸体了再碰尸体他的安息日就守不了了。所以呢他一定要在，因为以色列的一天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的，所以以色列的安息日呢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太阳下山之后一直要到礼拜六的傍晚太阳下山之前，这是以色列的一整个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礼拜六啊，不是礼拜天，礼拜天是一个周的第一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这个主复活的那日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守主日，是因为那一天主复活了哈。所以呢礼拜五的傍晚的时候，他们只有大概三点钟到太阳下山这段时间去葬他。所以呢神就借着尼哥底母呢准备好了如此多的末药，末药就是为安葬用的。所以呢你会看见他是王，他是祭司，同时呢他又是那个受苦要为我们死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这三样呢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区别呢？所以尊贵的王权、祭司和受难的十字架啊，这个都在要来的这个耶稣身上体现了。但是在以赛亚书的60章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往前翻，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的60章，60章的6节哈，大家翻到了。对，以赛亚书的60章的6节啊，大家发现后半段呢，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什么？黄金、乳香，对不对？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里少了什么？
末药，
少了末药。然后以赛亚书的60章讲的是什么时候啊？讲的是主再来啊，讲的是主再来。所以我要帮大家做个对比的意思，就是以赛亚书的60章的这里，耶稣已经是再来，他要做得胜的王的，所以耶稣会来两次的，对吧？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是黄金、乳香加什么？
末药。
他来是来做受难的王，是跟给我们赎罪的，所以他会来两次。只是呢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呢，他总是不能平衡这两个人他一会儿看见这个王要来受难，一会儿看这个王呢要来掌权，一会儿呢这个王要打派仇敌，一会儿呢这个王呢又无家行美容出于甘地，所以他总是不能平衡。所以他认为呢那讲的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选择性的只选择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形象，就是什么？骑着马来。第一次来是骑着驴来啊，他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第二次他是什么？骑着马来啊，对，我们在那个这个启示录里面就都看见啊他来是要得胜，他要摧毁他的仇敌。所以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少了一样末药，所以他第二次来不用安葬他，他是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二章的十一节。所以他在讲的一个什么概念呢？末药预表着死，死只有什么样的死是重要的？祭物的死才是重要的，对吧？如果在罪里死，这个死毫无意义。那头羊为我死了，比如说我犯了罪，我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我犯了罪，然后呢，我要那只羊替我死了，我要有个什么样的形式啊？祭司会把那只羊牵到我身边，然后呢，我的手要放在什么？那些羊头上，表明什么？我的罪归他了，啊，完了呢，把他杀了，那我这一年遮盖了，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死只有一种的死是有意义的，就是祭物的死。所以你会看见，乳香是祭司，末药就代表他是什么？他是祭物，所以耶稣既是祭司又是祭物啊！大家能理解这？所以希伯来书把这个事情讲的也非常的清楚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读啊。他就是在讲一个道理，他是王，同时他又是祭司，同时他又是那个祭物，他自己就是祭物，他把自己献上。这是第一次来的时候，等到第二次来的时候呢，祭物已经献上了，而且这个祭物是在永恒里，从亘古到永远。而且他没有罪，所以这个只献一次，不是像我们人的羊不停的献不停的献，他只献这一次就够了，他第二次来不用再献祭了。所以这里面十一节哈、就告诉我们，耶稣这一次来是注定神的旨意，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是末药，否则的话你不太能理解。假设你去看一个孩子，你送他安葬的东西干什么？对不对？这个没有任何原理由的嘛，对吧？因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谁都知道末药是干什么的，对吧？今天你送给别人末药，别人以为得中草药，我弄是吧？那个时代谁都知道末药是用来安葬的，啊，那你不可能一个刚诞生几个月的孩子，你送他这个没有任何的逻辑合理性哈、所以你会看见这三个这不是三个博士，这几个东方博士。来送这三个礼物就是神告诉他们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那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里十二节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第一就是主必掌权。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当你看见这个希律王设了这么个计，想要博士去把耶稣的事情回报他的时候，你会很担心啊，因为那些博士有可能真的以为希律王想去拜他，对不对？然后看见了耶稣回去再回报希律王，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是神必掌权，他在重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带着你走他合他心意的路。而且呢，恶者的作为啊，都是会用来被神用来成就主公的。你看希律若不许可这几个博士来，这几个博士也没办法献礼物，对吧？你可以想一想，假设这几个博士一开始就不相信希律，他否定了，他说我就知道你就是想去骗他的，我不会到你这来了，你觉得希律会让这几个博士来吗？不会，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旨意非常有意思。神如果一开始就启示了博士，在他准备礼物的就说你不要相信那个希律王，他说要去看那个诞生的耶稣啊，他一定在说假话，那你觉得博士在希律叮嘱他的时候会答应吗？不会答应。希律不答应博士不答应，希律会让他去吗？不会让他去。所以神的旨意啊，神的时候是掐着点算好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博士从另外的路走回去啊，就给了约瑟，就耶稣的地上的爸爸和玛利亚带着耶稣走充足的时间，其实呢也给了伯利恒城的婴儿躲藏充足的时间。等会我们会来看啊，其实他们是有机会躲掉的，给足了时间。因为博士那个希律王一直认为博士会听他们的，所以他在等的，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就是他还在等着那个博士回来回报，等来等去，等来等去，发现没等着，他发现上当了再去，当中其实隔了一个特别 重要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里呢，有足够的时间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躲掉啊。等会我们再来看，至少这个希律没有第一时间反应的机会啊。那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了，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啊，就像什么呢？就像当你见到主以后啊，你肯定是不是在走原来的路啊，你是走一条新的路的。所以这些博士啊，他一直在寻求真理，他一直觉得呢，一定有一个终极真理的。他因着这样的寻求的心呢，他见到了耶稣。当他见到耶稣以后呢，他就是走另外的路回去了，他就不会再走他原来的路。所以这个其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绝对真理，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当我们真的遇见他，我们相信他了以后呢，你所走的人生的路自然就不一样了，很自然，你不会特别刻意的去改变，因为你的心变了，你外在的带出来的行为就变了。我们继续看十三节哈，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十三节，很有意思啊。第一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要看见，跟十二节一样，就是主必掌权，主必看护，因为约瑟若不是主启示他呢，他根本不可能会逃跑，因为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啊，非常的年幼，而且不是说去隔壁的某个犹太人的城，他是直接要到埃及去，走就要走至少大半个月啊，以他们这种行进的速度，所以这不是一个小的决定。第二呢，你会看见呢，主会把他的孩子哈，先临时藏在埃及啊，你会想为什么是这样？你会看历史上的都是这么个规律。一开始呢，犹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埃及出来的，对吧？创世纪完了以后，第二卷书就是什么？就出埃及记嘛。他的孩子也是从埃及招出来的。埃及代表什么？埃及在圣经里就代表世界，法老在圣经里呢就代表世界的王，其实就是撒旦。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些人呢，在世界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罪的奴仆，就是在罪中做苦工的概念。所以他在整个出埃及记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一幅鲜明的图景，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是一幅图，那幅图呢就是一群以色列人在给法老做奴隶做苦工啊，心里很愁苦很难受。然后呢，在属灵的是个什么状态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全是罪的奴仆，我们在罪里面呢就是很难受，就是你会发现你不管尝试什么路呢，你都非常苦，就是你不管是试什么样的方式，你总觉得没有亮光，然后很愁苦，这就是罪的奴仆的概念。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你要出埃及的时候，就是你要脱离那个法老的权势，脱离撒旦的权势，你就认识了主，然后你出了埃及，就是这就是15节的后半段，他说应验主先知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都是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召出的第一个就是耶稣哈。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世界被神召出来的啊。那这个是讲他躲到埃及，因为你想起来带着孩子同你的母亲逃往埃及，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的，对吧？他有不说没有必要，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他可以去摩押，比方说，对吧？他这个周围的地儿可去的很多，而且呢，他可以去其他的这个犹太人的村落，对吧？不一定是伯利恒四周，他可以往回走，走回加利利地，完全都是可以的选择。那他为什么要去埃及？这就是15节讲的要应验主先知说的话。那应验这个话呢，也是对今天的属灵的教导，就是我们都是从世界里被神分离出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在后面以色列出完埃及以后呢，大卫被扫罗追逼的时候，他躲在哪里啊？躲在腓力士，也是在世界里啊。保罗被带去哪里啊？被带去罗马，因为他在被带去罗马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背景啊？是整个犹太人在逼迫他啊。所以神的旨意呢，都是一开始他会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然后把我们从 世界里再带出来。他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时间的安排啊，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他不会，这个孩子不会有危险的。所以你会看见，就算希律要杀他，耶稣也是安全的，因为主知道恶者一切的心思意念啊。这就告诉我们呢，不要怕，只要信呢。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的道理就是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再看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就是要应验主的话。那十四和十五节呢？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从埃及召出来呢，还体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另外的一面啊。神的带领是一面，人的响应是另一面。大家想到这个时候呢，约瑟其实已经折腾了好大一圈了。就从一开始娶过玛利亚来，约瑟开始就做梦啊。约瑟已经做了好几个梦了啊。到这里，到最后约瑟一共做了有四个梦了。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他你要到埃及去。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啊，若是你呢，蛮难做这个决定。去埃及不是一个近地方，而且呢，我相信他到伯利恒来呢，他并不是要做长久打算的，因为他是在他的家是在拿撒勒那附近，在加利利嘛，所以他就像你呢，你本来只是过去一个地方办一个事儿，比方说你出差去，我瞎说，比方说出差要去这个澳大利亚。然后你只准备两个星期的，然后因为特殊的事情已经在那待了三个月了，你的心想是吧，越早回去越好。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在梦里跟你说啊，你要离开这个地方，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去阿根廷，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不愿意去，肯定不愿意去。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带领啊，在人的响应这里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看见的啊，都是神平铺直叙的一句话，说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出乌尔，要往哈兰去，只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想一想是很难很难的，因为乌尔在当时，加勒底的乌尔是当时非常非常富足的一个城市。今天的考古挖出来了，那各种的城市的设施都非常发达。这就相当于你今天住在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城市里，而且呢亚伯拉罕一家也非常富有，你过得好好的，要连根拔起去到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啊，是亚述人待的哈兰，你首先就会需要很大的信心。然后到了哈兰不算，他的父亲他拉死了以后葬在哈兰，神说你再走，你再去哪？再去迦南地。神的这个带领啊，有的时候对我们信心的这个挑战呢、啊，真的是蛮大的，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我有时候回想一想这个约瑟，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想象他哪来这么大的信心。我会跟神 argue 的，我跟神吵的，对吧？你这就如果有他要来杀我，我可以我躲别的地方去。我说我那还有亲戚。我在加利利边上，对吧？我有很熟的亲戚，我藏到施洗约翰家里去，可不可以？我藏到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家去，对吧？我藏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我在那我还有人照顾吗？你说我这个孩子才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岁，对吧？那还有个这个母亲还刚出月子，我怎么走啊？我的钱也没带，我得一路打工去，我怎么去呢？所以这个要的信心啊，真的是很大的，真的是很大。所以这里完全没看见约瑟在那嘟嘟囔囔，他说走就走了。等会你会看见十九节以后啊，这约瑟真的不容易啊。那他反正神说上哪去，他就上哪去哈。你看，他也第一呢，他没有惶恐啊，他没有埋怨啊，他没有骄傲，对，他也没有忧虑。因为我想想我可能会惶恐，因为你说有人要杀我嘛，我说对呀、啊、我说埃及行不行啊？对不对？这很正常嘛，因为你要我走的原因是有人要杀我，我害怕，对吧？那我教授不害怕，我会埋怨。为什么埋怨？我说先人口普查完了，又到这来生孩子， 对吧？生完孩子不算，你要现在让我带着孩子去埃及，这有完没完，对吧？但埋怨很正常，还有就是骄傲，那很正常。你说这个我生着儿子，你看这么多博士都来拜我，一会儿还来一群牧羊人，我了不起了，对不对？那我为什么听你的？我说了算就好嘛，我才是他爸，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会骄傲，对不对？还有什么？会忧虑，对，我一木匠，我上埃及，我怎么养活我老婆孩子？这一切就是人，我讲的就是我哈、啊，我就会这样啊。我反正这四样情绪呢，我每一样都可能会出来，啊，但是呢，但凡出一样呢，我基本上呢就会添乱。为什么？因为希律在那儿，随时都可能会过来，所以。我们要的其实就是你不要去问他为什么，你总会走就好了。他总是到了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就是神带领的这个方式啊，非常非常容易。所以人容易犯的错的时候呢，他在去的时候他不愿意。然后呢出来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比如说去埃及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的。等到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估计过了一两年了，等会我们会讲那个希律王虽然没有立刻死，但也不是说，这个很快就改朝代了啊。他在那待的时间至少是以月甚至以年计的。我好不容易待下来了，我正好隔壁，有人天天让我做木匠活，你让我说走就走，去的时候不乐意，出的时候也不乐意哈、啊。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就像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在哈兰待下来了，父亲也葬在那儿，你立刻让他走，他那时候也会不愿意的。那16到18节啊，我们今天重点的一个点是来讲这个，这是我们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先读一下：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先用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故事啊。什么宏观角度呢？就是我们常常会问一些特别尖锐的问题，这是开始读圣经第一次碰尖锐的问题呢，都是从伯利恒杀婴开始的。读新约第一部分尖锐的问题就是伯利恒杀婴，读旧约第一部分尖锐的问题就是耶利哥屠城啊，就是你前面读得好好的，可能一开始看见哎，那么该隐杀亚伯，神也不审判，人还会找一些理由觉得哎呀也能理解啊。但是等到耶利哥屠城，很多人就不乐意了啊，这不能这样啊，这小孩有什么错呢？所以伯利恒杀婴呢是读新约的时候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第二呢，神为什么不阻挡呢？对吧？他为什么不预警呢？他为什么不把希律王干掉，这样婴儿不就安全了吗？对吧？他有的是办法让得个病不就死了吗？对吧？那我们来先想一个事情哈、啊，就是呢，在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他一直在讲属灵的事。属灵的事的意思呢，就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呢是分重要性的层级的。他救人的灵魂的重要性多过救人肉体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则，否则他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先有苦难后有荣耀这种说法。苦难是什么的苦难？肉体的苦难。所以耶稣会在后面说，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独你要怕呢把身体和灵魂都能丢在地狱里的，这个你要怕他。他讲的是什么？前面是撒旦，你不要怕他，后面是永生的神，你要敬畏他。他讲就这个，他其实已经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层次讲清楚了。他其实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现在看不见，所以你们有些事不知道。人的一生呢，不是一个句号，是个逗号啊！你以为是个句号，所以呢，你在以人的一生是个句号的前提下呢，你来分辨是非和善恶呢，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不公平。比方说呢，这些婴孩他没得罪谁，你怎么让他死了呢？你会觉得不公平。但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当你在永生里看见神最后的安排的时候，你就不会认为他不公平， 所以当这个答案还没揭晓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它不公平。这个就像一个妈妈在分，有一个妈妈十个孩子，她在分这个苹果啊，她让一个呢最顺服的孩子啊拿了一个最小的苹果啊，她让那个最不顺服的孩子拿了一个最大的苹果。好，等这个分的结果一开了以后，马上各种评论就出来了。什么评论呢？我顺服反而没拿到大苹果，他觉得不公平。只等到过了一阵以后，好，这个顺服的孩子才知道，原来妈妈有更大的礼物预备在后面给他。因为呢，时间是往后推的，你今天看见的这个结果不等于勇士里的结果，对吧？比方说呢，今天我考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大学，大家觉得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因为你考大学不是目的，到最后是什么？工作是目的，对。然后呢，好，你说工作，我得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哎，你会说这就结束了吗？也不是。所以你一级一级往后推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呢，人一定会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而这个更重要的事呢，若有一个永生神啊，他一定比我们会更明白什么对我们更重要。这就像呢，若有一个父母，他一定比孩子更明白什么对他更重要。在那一刻呢，那个孩子就觉得我要一个大苹果是最重要的事，今天若不得到的大苹果，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但是只有妈妈知道什么对这个孩子的长远更重要。所以呢，我们先建立一个概念呢，神的旨意是在属灵里成就的。所以这些被杀的婴孩他的结局啊，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按照圣经的已经有的启示呢，至少我从长老那得着的他们的这个看见呢，婴孩在没有分不清左右手的时候，那他们死了以后是直接进天堂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嘛。就像我如果是一个痴呆儿，那你让我怎么做选择？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就直接去了。那我在两岁以内，我怎么说我选择要基督，我选择不要撒旦，这个我做不到。所以对于这些婴孩来说呢，这个不一定就是最糟糕的结果啊。我们先
这个确实就是比较难理解，因为跟今天的概念律法就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没错，你说的很对，就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在神那里也是对的，只不过呢我们看的是肉体的生命，神看的是属灵的生命。今天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你可能只能延缓我几年的生命，你不能延缓我几十年的生命啊，你也不能延缓到我一百年的生命，你也做不到。但是呢，若神真的是在对我们的永生负责的话，这个事情的假设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希律王要这个杀耶稣啊，这个的起因呢并不是因为神。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呢，人要埋怨神啊，其实埋怨不到的，对吧？就是他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罪，是因为希律王的罪。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判断吧，就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的判断啊，就是罪的后果呢，他不单单是一个人承担的，是整个人一起承担的。怎么来更清楚的理解这个概念呢？比方说哈，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开车，我们开完车以后都有尾气，这个尾气都会带来全球气候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最终都会导致每一个人承受这个变化的后果，对不对？我假设这个逻辑都是通的哈，假设我这个科学是这么讲的，那就意味着呢，一个开车的人伤害了一个永远不开车也没坐过车的人，我没说错吧？对不对？
嗯。
我再说一遍，一个开了车的人，也坐了车的人，也坐了飞机的人，他伤害了一个永远没有坐过车、没有开过车的人，对不对？这样的。
这只是假设，
对，我只是假设，或者说呢，我用一个，比方，我在上游，我在炼各种矿，对吧？然后呢，我最终我把这个水呢 排到江里去了。下游的人喝了这个水，他得了不可治的病，是他排的水给我喝了，对吧？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的，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因为甚至产妇她分娩大出血，然后她必须要输血，输完了以后她得了艾滋病。那你觉得她在承受谁的后果啊？她在承受她的后果吗？所以罪啊，说到底呢，都是一家人来的。这一家人呢，爸爸叫亚当，妈妈叫夏娃，所以罪的后果啊，是整个人一起来承担的。他是没有办法非常清楚的去区分是因为你，因为你。但是我们人呢，很容易去，很容易去找别人的责任。对对对，很容易。对，我们特别喜欢建立这个逻辑的因果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嫁错了老公啊，就是因为我生坏了孩子啊，对吧？就是我娶错了老婆，对吧？对，就是我进入错了行。这个其实不是说没有这个原因，而是呢更大的范围内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讲的 sinful nature 的，就是罪性来的。就是因为地上的每个人他都是在犯罪的。可能你今天呢吃了一个包子，是一个无良的这个做包子的人里面加多了这个东西，你得了病。明天呢你自己做生意你也坑了个人，反正这就是个链条。今天你被人坑，明天你坑别人，这个到最后一连串呢，大家都是在这个罪的后果里。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我们人的天然反应就会觉得，因为你耶稣来了，所以让伯利恒城的婴儿死了，这个概念一定要去掉。这个有点像今天我什么呢，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可能碰到事儿呢，我可能找别人的原因，我可能找我太太的原因，我可能找我朋友的原因。我信了主以后，我老找神的原因啊，就是你没有看过我，就是你，这个其实是很败坏。以色列人啊，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从来没有说什么，哎，神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一到这个旷野了以后啊，哎，神你不给我水喝，哎，上帝啊，你怎么不给我肉吃？一切都来了。人的败坏在呢，当他认识神了哈，他不是到神那里去真的认他自己的错啊，他更多的时候觉得这个神该着他的。就你就应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但事实上呢，这个神就算不干预，我们一定也都是在罪里早死晚死，没准死的还更惨一点，等会我们会来看这些个孩子，很可能之后情况会，没准会更糟糕哈。那我们这是第二个，就是要知道这个罪恶的源头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不一定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在神身上，神只是拯救他，他不带来罪哈，罪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们要知道呢，神会警告，但是呢，他不改变人的心意。我再说一遍啊，神会警告，但是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绝对不强迫，哪怕你要去杀人，他也只警告不强迫，所以他会任凭，这就叫任凭。所以为什么创世纪讲到神使法老心刚硬呢，就是使就是任凭的意思，他就是让你的心呢就这么硬。他一开始的警告是靠什么呢？靠话语，他告诉你，比方他告摩西去跟法老讲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那完了以后呢，你定义要这么做了以后呢，他就会让你这么做。这里面呢什么原因呢？我们要知道，神不是没有能力阻挡，但是呢他不违背自己。他怎么不违背自己呢？因为自由意志是出于他的，他说就做，他说给就给，他不反悔的。就比方说啊，如果是我，我会反悔。比方说呢，我本来呢要给我孩子呢一把刀，让他干什么？让他削苹果用的。最后我发现啊，这个孩子越来越坏，他可能拿这把刀杀人的时候啊，我就会后悔，我就会怎么样？
刀收回来。
我就把刀收回来。这个其实呢，我在给他的时候呢，我说你随便怎么样，爸爸都把这把刀送给你了，我没有加条件。 神在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没有加条件。你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反对神，他也依然的允许你这么做。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在伊甸园放一棵树？是不是我以后得救了以后上天上又发现一棵树，我吃了一下又掉下来了？不是这样的，都不是这样的。神自由意志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去做一个重要的选择，而且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自由意志收回来。然后呢，你在他的自由意志里面做好的那个选择，他就一定保守你。这个选择哈，是永世里就一次。所以大家明白吗？在天使来说呢，为什么他没有救赎计划？很多今天西方的人为什么他没法得救呢？就他认为撒旦也有救赎计划。有一种的异端会告诉你啊，撒旦也很可怜的，上帝到最后撒旦也救的，那些堕落的魔鬼啊也救的。我来告诉大家，这是异端，异端哈，假的，不救的。为什么不救呢？因为他在哪里选的？他是在灵里选的，灵里就是永恒里选的，他不是在有限里选的。大家明白吗？有限和永恒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什么？永恒不是有限的叠加，永恒就是不变了，选了就不变了。所以为什么亚当的选择啊，今天还有改的机会？因为他在有限里选的，他在肉体里选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肉体里还有一次选的机会？是因为我们的主啊，替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回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回到了亚当的状态。你再选一次，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灵天使他们在永恒里选完就没了，所以天使的堕落就是永远的堕落。所以当他堕落以后，为什么他在地上他特别愿意人也跟他一起堕落？他抓一个是一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撒旦的心有多恶啊，抓一个是一个，拖一个是一个。这就像他要往下坠，他拖一个是一个。我们不往上走就往下走，他使劲往下拽，你就得一定往上走。走的方法是什么？你到主那里去，你信靠他。所以这个选择在神那里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就是耶稣替我们死了。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了什么状态？回到了伊甸园最初的状态，我们又面对了那棵善恶树，再选一次。这就是今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选完了就此为止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天主教很可能会说，还有炼狱啊，炼狱完了以后再弄一弄，又还有机会再去，这都不对的。人在地上眼睛一闭，一进到永恒里就没有机会了。
那有个点我没听明白，就是天使没有救赎计划，是因为他是在
永恒里，他是灵，
他做的决定就是背叛神。
对对。
人在没吃善恶树、没犯罪之前，那不也是在永恒里吗？
他在肉体里，亚当他是在地上嘛，他在伊甸园里，伊甸园在地上。
可他们也是不死的呀。如果一直不吃那个善恶树，他们就不会死吗？
没错，但是他也不是永生的，因为他没有吃生命树。对，他是个不选择的状态。他是个不选择的。用今天的量子物理来解释啊，很好解。他是个波，他选择完了就成了粒子了。他从两扇门到底往哪扇走？就是今天的量子物理特别好的一个实验，就是一个波呢，你有两个缝，两个光波实验，两个缝，然后呢，你去观察它的时候呢，这个波就会变成粒子，或者从左边那个缝走，或者从右边那个缝走，就跟今天那个这个属灵的选择一样。你在不观察它的时候，你意识没用上去的时候，它就是不选择，它就永远是波。然后你一旦开始观，它一看意识加进去，你就必须做一个选择。这就叫薛定谔的猫，一会儿是活的，一会儿是死的，就是这个。
就是人还没
对你一定要
善恶树的时候是没选择，
他没选择，
可是也不是在永恒的状态。
对，亚当可以做一个选择，吃生命树。那他就不会再吃善恶树了。你今天得救了，你信靠主了，你就不可能再堕落了。这是神的能力，他必保守你。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只需要我们做一个最小的事情，做一个一次的选择，我要他还是要撒旦。我选完这一次以后，剩下的全是上帝的事，他会看顾你的。 你
那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是一次得救，终生
永远得救，
永远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
一定不要，
没错，
不要想还会再，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
很弱性的，
对，
会犯罪，
会犯罪，
我信的，我受洗的，
没错，
你肯定不断的犯罪，
没错，
你说犯罪之后还会得救，
会，因为你犯罪了以后呢，你在得救了之后的犯罪和得救以前的犯罪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你得救之后你已经把自己交给神了，你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你会有愧疚感，对的，就是你心里是不愿意的，所以你会到神面前去哭的，你会说对不起爸爸，这是你的软弱，对，这是你的软弱，但是你没有信他的时候，你那个罪是自己的选择，我愿意，这是我高兴的，对，
反过来有人会说你本身是你是等于说你明知故犯，你信得住了，
对，
你知道那点实际，你还去画，
这就是我们前两次讲的，就这个最厉害，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抬杠说，你一日本兵白天杀人晚上祷告，所以这个说到底得救不是别人来验证的，是你自己的心，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把它交给神，你只要真的愿意呢，神就知道，所以这个不需要别人来说，你有可能真的是交给神了，就像一个人戒酒，我戒了300遍也没戒掉，但是我真的想戒，只有他自己知道，哎，我恨死了，我真的想戒，但他就是软弱，他就戒了300遍也戒不掉，对，他就走不出来，对，神会帮助他，你要相信神，对。这个呢，只能说最初他不是真的相信，对，所以真正的相信就是他要神，他把自己交给神。他这个选择呢，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把主权交出去的概念，就是我到底愿意把我的自由意志呢，神给我的礼物，我愿意交给撒旦呢，还是愿意交给神？其实我们常常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由意志是交给自己的，但其实呢，这是一个假象，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控制自己。你可以想一想，就像我桌上摆一大堆钱，拿了不犯法。肯定愿意拿，你知道，这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个能力，我或者把自由意志交给撒旦，交给罪，我或者把自由意志交给神，我只需要做这一个选择，剩下的就是神带领我，他会保守我直到永远的，所以最关键就是我的内心，我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是无助的，知道自己愿意有一个依靠，而这个依靠就是爱我的主，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就这么一件事。
那是不是这就是说，只要不是信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交给了撒旦？
其实交给自己，其实交给自己，对。
他是说其他东西，比如说金钱、权力，
对。
那你其实还有其他的宗教，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文化，其实我是这个意思。
其实，
比如说那些拜佛的、拜穆斯林的、
拜穆斯林的，然后也都特别虔诚，
对。
难道就是？他们就全部都
事实上呢，如果你要问答案呢，事实上是，但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呢，不管你交给什么样的宗教呢，其实最后反映出来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比方说呢，它或者是钱财驱动的，或者是，他认为的义在背后驱动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真的得着神永恒的无舍己的无私的爱的那个表现形式，所以是可以有区分的。你会看见地上虽然宗教有很多呢，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形式都差。比如说，某个国家的，某个比如非洲某一个小国的一个祭司，和印度的某个教的一个祭司，可能他到最后都是要钱。我瞎说哈，可能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你会发现呢，你特别熟悉，对，你能够理解他，你能够理解他，对。然后呢，或者比方说呢，某一教，他说，哎，你一定要先杀人，杀了人，你到天上就会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呢，他其实最后也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到天上有更多的好处，对。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他做这一切事，他真的不为了他自己。就这一种，
没有问题啊。那个佛教里头， 有些说这个佛教其实说到底是个无神论，
对，
而且佛教他真正信佛的人，他有一种说是一个普度众生这个观念，他是为别人。那这个想法讲起来应该是好像还是蛮好的，
听起来还蛮高。
对啊，
而且他终身的这个
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不吃肉啊，不杀生啊，
他就是刻骨己心，
对对，
真的是为了普度众生，
对，
这个目的而且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想呢，一个区别在啥呢？他们就是靠着自己成圣的，靠着自己，就是靠着我自己修嘛。他们佛教修大乘有小乘，小乘和大乘嘛。
大乘佛教，
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就
是
大乘教，
没错。
对，但是
曹弟兄，曹弟兄讲的是点的，他其实是对，因为六道轮回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在整个佛教的基础里面，所以轮回的这个。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明白啊，有一个姊妹她姓蔡哈、Christina 蔡是一个特别西方特别著名的老姊妹，中国人，她的父亲呢是清朝末年的布政使啊，江苏的大官啊，她呢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年轻的时候信主了，然后呢在日本人来的时候呢，她吃了很多的苦啊，被抓起来关在这个集中营里。然后那个眼睛瞎了，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非常有名的一本书，他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那日本人在的那几年，他在上海最难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啊，没有人看他，然后呢，他没有办法走路啊，因为他身体特别虚弱，他只能在地上爬。他中午和白天呢，他只能吃饼干和咸菜，晚上呢，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一个老师呢，过来跟他烧一点饭吃。啊，然后他到这个程度，他都快死了，他就跟主祷告，他是实在不行了，然后主告诉他，主一定会带着他走出这个艰难的时刻。后来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朋友呢，看他特别可怜，就介绍了一个呢佛教的女的，修佛的女的呢，去看他。那修佛的女的为什么愿意看他呢？他有个条件，说呢，我看你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呢，我要以后要轮回的，我今生呢要多做一点好事，以后我轮回呢，我的功德会多一点。他是真信的，就这个女的是真信，她念佛吃斋非常信的。他说呢，我们俩做个交换，我今生看顾你，你来生呢，你得让我这个功德簿上多一点这个功劳哈。啊，我们做个交换，然后呢，这个蔡姊妹说：“好好，没问题啊，你看顾我啊。”然后呢，一到晚上了以后呢，这个蔡姊妹呢就唱圣诗、读圣经，那个佛教那个他就在那念经，你知道吗？反正那个此起彼伏啊，这个过了一阵呢，这个佛教的这个女的现在已经也可以称她姊妹了哈，她就说呢，她说你能不能带我唱诗啊？我觉得你那个圣诗好好听的，对。然后呢又过了一阵，他说你能不能带我读圣经啊，他说你那圣经好像挺有道理的。然后再过了一阵，他和他女儿就都信主了，就这个信佛的。然后呢，后来蔡姊妹在那本书上啊讲了一句我特别让我感动的话，他说呢，我持守了我的诺言，他照顾了我今生，我给了他永世的生命，他给了他基督。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当你的心一直还是在想我要做更多来换取那救恩的时候呢，你还是走不出来那个苦难，你还是走不出来那个难。比方说我走一千里，我走一千公里，我去拜布达拉宫啊，我走一步我就磕一下，我走一步磕一下，如果我做不到呢，如果我得了重病我做不到呢，我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说呢，你运气好，你能做，那个人运气更好，所以他能做喇嘛，还是很悲哀。所以人的心呢不是这么来纯净的，人的心是要靠信心来纯净的，你相信那个主给你的救恩是无价的，而且是免费的，这是最公平最平等的。你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和我是个乞丐，你是个四肢健全的人和我是个瘸子，我们都能够简单的付出一个信心，我们都能够白白的得救。他说白白的来喝，这个最符合一个父母的心， 一个父母不会因为第一个儿子生的五大三粗，第二个儿子生出来瘸子，他就这个儿子我不要了，会吗？你说哪一个做妈妈的会这么样？你会吗？不会。为什么不会？是你生的吗？你一样爱吗？很公平。但这个瘸的他可能就拜不了啊，他怎么走一千里地去拜？对不对？
对，按照轮回来说，那他这辈子他生下来就是残废的，他没办法去做好事，去行善，
所以他只能告诉你是前一辈子来的。
那可是呢他这辈子这样的话，那他下辈子还是又不好。
对，
那可是他是不是他不愿意去做好事，是他做不了，
所以这个
这个
有一件事，比方说哈，你说你就请这一生又聋又哑，你说我上辈子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修呀，做了什么事情了，越想越好，你说是人这个总也克服不了，我还修什么下辈子，想想说是不是？
对，
所以修不了，
关键也不公平，他这辈子又聋又哑的，他做不了好事了，那他下辈子又怎么修呢？他怎么用这辈子来修下辈子呢？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这个神的这个带领啊，神的带领其实他只需要我们做一个自由意志力，最重要其实也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他。
像天主教，
对，
他其实就跟他也是，
对，
他有是有念力，
对，
像我们现在理解，就是他好像
对，
和圣经
有点冲突，对，
但是他以后像这种。天主教他其实也是很多人的
嘛。对，所以他不是说天主教的不得救，是其实得救是个人的事，不是一个宗教的事，每个人的得救是完全个人的事，就是你
假如在天主教这个环节里查经的话，就他们就我以前的天主教
的，对，
我就感觉不到那时候他们念约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我就不感觉到，我是在这里来的，
对，是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愿意去寻求神的真理的时候，他一定会带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想要明白的话，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蔡姊妹服侍他的那个姊妹，她其实真的寻求真理的。对，她并不是说我就是吃斋念佛，就她真的想明白，神就带着她明白，神就会把她带到一个，就像你今天不就能来听嘛？所以，这个天主教有很多很多得救的弟兄姊妹。前提就是他真的愿意相信那个神，他愿意跟随他，神就会看顾他。对，今天也有很多的教会，就算基督教会也有很多异端，还是有很多。对，从什么包括什么摩门教也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对，耶和华见证人，对，这个都是有很多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哈。
接着再问啊，
哎，
其实讨论了半天，就是说对于这个信这件事来说。
对。
它和你现世的这种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
对，因为它不是在这个上面加条件的。
和现世的成就也没有关系。
没有。
现世的成就有的时候是撒旦给你的。
不能讲是撒旦给你的，只能说呢，这样东西不见得对你有好处。这就像呢，东西，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就要十个苹果，那爸爸你非要爸爸就给你了，但这十个苹果对他不一定有好处，十个苹果可能不恰当，十个冰激凌吧，他都吃下了，他就完了，对，就这样东西呢，在人看来好，但是呢，在神看来不一定好，对，所以那个箴言书有句特别好的话，他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那个话是怎么讲来着？他说省得我富了，我就箴言的。箴言的二十几啊，对，箴言的三十章哈，箴言的三十篇，对，箴言的三十篇的八节哈，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对，他其实对财富的看法。圣经是很中性的，对，非常中性。他并不是说，你这穷人就需要，富人就需要被打倒，穷人就需要被抬高，他不是这个概念。
你说，其实也有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嘛，其实一直是非常受上帝眷顾的这个民族。
对，对，
也确实是，如果你去看现在，
对，
犹太民族其实他们的这个不管是从地位、财富，就是说对世俗的眼光来看。其实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对，
但是就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和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你 其实他基本上他就是比较中性，
对，
你不要让我太有自由，
对，
人其实会更败坏，
没错。
其实我感觉好像是有一点，就是
你觉得冲突是吧？事实上呢，你会反过来看呢。第一呢，犹太人认识神的角度啊，都是在肉体里的，因为整个旧约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从灵里来认识的时候，他就把呢整个犹太人把神的祝福都看作呢有钱就是神的祝福，对对对，所以今天他们依然是有这个观点的，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并不是，所以他们不相信基督，
其实就是世俗，
对，或你可以这么理解了，但是呢世俗比较负面嘛，那所以呢，对对，他比较看重地上的事，所以他比较看重的长寿，他比较看重钱财比较多，但是呢你会看见呢过去的2000年其实这个被印证下来呢并不是好事，犹太人往往都是因为这个遭来记恨，真的是，你会看见呢他到哪都是最有钱的，到最后呢都是因为这个被革了命，你知道吗？对，被冲了宫，你看
他
每一次
就是为了他们把他们那个犹太人财，他们看到发财了，
没错，
人家把他们那个财富想占过来，随时迫害的，就是
每一次都这样。
对，是
当年欧洲黑死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太都放高利贷了，太有钱了，所以就诬陷是他们来的黑死病，然后把整个犹太人赶尽杀绝，最后躲到了波兰，因为波兰的那个王后是个犹太人啊，最后呢他们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为什么在波兰呢？因为波兰的犹太人最多，他们也最有钱啊，过了几百年以后波兰的犹太人最有钱，那最后呼噜哗啦的全进了集中营，真的不是特别的，今天的美国人的犹太人最有钱，我也大胆的说一句啊，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最倒霉的还是他们，
没错，
你看看最倒霉的还是他们，所以聪明的犹太人啊都趁早赶紧回耶路撒冷，回以色列是最聪明的，神老早告诉他们你要回呀，你回去嘛，所以躲过灾难的啊全都是在二战以前，在一战以后就回到以色列去定居的人，就全躲过去了，对，还在欧洲其他地方飘来飘去的，最后都进了集中营，
他们之所以飘，就是舍不得，他是拥有，
没错，
太多，
这个钱太多了，他走不掉，
对，
他走不掉。对，
学校的那些白人一说骂人，就是说你是 Jews，
哎，对，
又攒钱又抠，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西方其实现在有这个，西方其实人心里有这个仇恨的，
对，
这个其实他是个嫉妒心，你知道吗？他很嫉妒，对。
死于犹太人，现在也是影响了整个世界呀、啊。
对。
说什么都要精英教育，
对，
什么
哎，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其实他犹太人在美国的整个这个上层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就是靠着钱来的嘛。
嗯，
但这个对他们最后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在神那儿，灵属灵的层面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那我们再往后，对，我们不再往下走了哈。对，我们再看第三个点哈，这个这里面伯利恒沙鹰还有第三个点啊，就是为什么不预警？他可以预警嘛，对不对？啊，其实是有预警的啊。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是我也恒切祈求，我说主啊，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可以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你要警告撒旦不做，要警告这个希律不做，但你可以也是要警告这些孩子。大家想一想啊，在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伯利恒最初的这群人啊，他们不是愿意接受耶稣的，不是愿意接受玛利亚的，因为呢，玛利亚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她是未婚怀的孕啊，所以就为什么他们去了以后呢，只能住在客栈的马槽里，因为他们本来是大卫的本族一族一家的人，就算你找不到人家住呢，那你住在客栈里呢，一个要生产的妇人多少会有人会起怜悯心让一让嘛，对吧？这个我觉得今天就别说他们了，就咱们比如说你住在一个酒店里，突然有一人来，这个都要生产了，你不愿意让一下嘛，对不对？你就让别人在你这待着嘛，你到哪不挤一挤，你到你朋友那挤晚上也可以嘛，对不对？你打地铺也行嘛。没有，你会发现呢整个城呢其实是拒绝他的。那拒绝他的原因呢，其实跟约瑟的原因差不多，暗暗的羞他的原因差不多，因为不知道他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刚刚降生的时候，第一个见证就是一群天使在旷野里跟谁讲的？
摩西。
跟那群牧羊人。这就为什么上次我让大家回去读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章啊，路加福音二章，二章的八节到二十一节哈，我们就不读了。我相信大家都看了，我们主要看八节到十三节这一部分了。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大家知道，在牧羊的时候呢，牧羊人必须得跟羊一起待在野地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神的使者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在野地里看见了神的使者，而且呢，这一定不是一个牧羊人，有一群牧羊人，因为都这是牧羊的方式，就是羊在野地里的时候呢，牧羊人在这里，所以你会看见，假设有七八群羊的，至少有什么七八个牧羊人，对不对？所以伯利恒的羊牧羊人呢，当天晚上都在那看见了一个重要的异象，就是什么天使。天使说了什么话呢？第十节，不要怕，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就是什么？这点非常重要，这个话不能乱讲的。我们今天听到基督没有任何的反应，你要想一想，以色列人等这个基督等了好几百年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全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天每个礼拜六在会堂都在什么，都在听旧约啊，旧约已经预言了好几百年，说要来一个什么弥赛亚，救世主，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都是一个意思，不同的名字。好，这个天使说给你们生了那个 Christ， 那个弥赛亚，你猜你会怎么样？你会跳起来，对不对？你就在等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就是他们要等的，要来的那一位的，就是这个词，不能乱讲的，不能够随便换词的。所以他说什么？主基督，这个基督是谁呢？你们要看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三件事哈，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你想想这一群牧羊人他会怎么样？把这个羊撇下，赶紧怎么样冲回客栈里去找，是不是？然后呢，这三个都对到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跟所有的人说，这个人是谁？
嗯，基督，
没有错吧？首先他自己相不相信？他肯定要相信，因为什么？他看见天使了，对吧？比方说你看见天使了，你跟你周围的人说，他们可以不信，你会不会信呢？你可能咬牙跺脚啊，你恨不得你怎么就不能信我呢？我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他们看见天使，
不止一个，
对，他不会是一个。所以呢，伯利恒城从什么开始啊？从一群牧羊人开始，多了一群相信的人。这群牧羊人的家人肯定也相信了，对不对？因为牧羊人是男的嘛，没有女的去牧羊人，他的老婆、孩子、他们的朋友、亲戚，所以伯利恒从全城不信，到什么？到慢慢有一群信他的人了。所以诺玛上次有一个很好的看见啊，他说呢，他说耶稣一定是住在一个牧羊人的家里的，哎，很有可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牧羊人就感动了，哎，怎么能躺在马槽里呢？都上我家去住，我家这个又暖和，又舒服，然后上那就搬走了。所以为什么是进了房子？博士来的时候没有进马槽是吧？他不是在马槽里看见的，对不对？
在
house 里 ，house 是谁的？一个信他的人的，阿门。如果你还觉得这是从淫乱生的，你会把他接回家吗？不会的，这是基督，我相信，所以我把他接回家。不但我信，我想让身边的人都信，因为你们哪一个人得救的人不是一个状态，你特别想告诉别人这是基督啊，赶紧来。所以伯利恒是有一群相信的人的。好，我来问大家，现在在我家的基督，他爸爸说，这个约瑟说啊，我要搬走了，然后我会怎么样？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搬走啊？你觉得约瑟会说，哎，我去串亲戚吗？不会的，他会说什么？希律要来杀我。 希律要来杀我，在整个伯利恒不会是一个秘密的消息了，全部的信他的人全都会知道。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最终呢还是回到一个字，信还是不信。你要是信呢，你就会让你的孩子走，你要是不信呢，你就会让你的孩子留下来。
你是说的其他的孩子？
其他的孩子
被杀死的就是不信的孩子。
他找的是基督啊。
对呀、啊、你
难道能想到哦，他连
这个很简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设我们现在在二战，我说日本兵要路过我们镇，你会觉得哎呀反正是路过，我就在家待着，你会吗？你会吗？你会吗？
城里藏着一个这个共产党人，我就找那个共产党人。
对，你会在这待
着。那个人他难道其他人都有？
我会跑。
共产党人就跑了。
我会跑的，我肯定会跑的。我为什么不跑呢？我家也有个两岁的孩子，你不怕吗？万一他认为这个孩子是呢？你不怕吗？
因为我可真想不到那儿去。
你要知道，他要找。
因为我觉得说他要。找耶稣，我家又不是耶稣。
不是他，
你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人，他对希律是个什么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连罗马的皇帝离得那么老远，都说你宁肯做希律家的猪，也不要做他儿子。你认为希律的臣民都认为这是？
宁可枉杀两。
这是非常好的王，明君，这是康熙。啊，他会搞什么白手宴会吗？不可能的，你千万别相信。所以我举二战日本兵的例子就是个原因，前提是你知道这帮人干些什么事儿的，你知道日本人冲进你们家会干什么坏事，你还会待着吗？你不会待着。你知道希律是个什么样的王，你会在家等着他吗？你不会在家等着他的，你不但儿子走，你自己都会走的。你希望希律带着兵冲到你们镇上来，你还在镇上待着，你还在路上走？不会的，不会的。希律要来，他是个什么样的王非常的清楚。而且呢，这对于这些婴孩，他不需要躲到埃及去，你躲到你舅舅家去就行了嘛，你躲到你姥姥家去就行了嘛，是不是？你不需要太麻烦吧，是不是？而且你希律到底是什么状态，你过几天你就明白了嘛，你会冒这个险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到底啊，真的就是你要愿意信呢，这灾呢就躲过去了。你要是真的不信呢，或者你是怀疑呢，这灾呢可能就真躲不过去。所以我来一个看哈，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是什么。所有这些孩子当时在伯利恒城两岁以里的孩子有这么几种状态。第一呢，是那个叫耶稣的孩子，神把他带到埃及去了。第二呢，是那些信的家里有这个小孩的藏起来了。第三呢，对那些不信的家里的那些孩子呢，为什么两岁以里被杀对他们是最好的选择呢？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这就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因为呢，这些人跟耶稣是同龄人，都是两岁以里的。两岁以里意味着他比耶稣最多大两岁，对不对？好，我来告诉大家，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啊，大概也就是走个半天就能到的路，非常非常近。所以钉死耶稣的啊，全部有他们的份。当时在逾越节的时候，底下喊着要钉死他的，极大概率的是有伯利恒城的那些跟他同龄的婴孩，如果他没死的话。好，这个是不得了的事了哈。好，我们再来，就算他当时没有喊要钉死耶稣，他在别的地儿，他还有一样事情躲不过去的。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围城，那又是一个逾越节，所有的人全部要进去。所以那个围城的提多将军啊，非常纳闷，说：“哎，我都城都围了，这帮人怎么不怕死呢？还往里进？”所以他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他说：“这样，你们把门打开，把这个城打开。”想进的进，想出的出，让他们走干净了我们再关上，我就不信了我打不下这城。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城里的约翰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出来了，城外的就进去了。 那一仗死得太惨了，从此以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见过国，直到1948年圣殿就在那次被烧掉了，烧了剩最后一堵西墙，就是那一次。因为他们认为神会保守他们，他们认为我们在逾越节上帝怎么会让他的圣殿烧掉呢？只有那些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他知道不要躲在城里，那个是有形的殿，没有用的，出来。而且他们知道那座城要被毁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在公元70年围城的时候全都出来，在外面的守犹太教的人，包括伯利恒城的这些婴孩，如果没有死的话全部进去了。好，我来告诉大家三个选择。第一，我是不信的婴孩，我父母不信，我肯定不信嘛，我不信。第一个选择，我2岁就死了，我直接上天堂。第二个选择，我30岁在底下喊定死耶稣，我积了一身的罪，让我的身后的孩子去承担。第三，我在提多将军围城的时候，我举家搬到了耶路撒冷去，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你要哪一个？我一定选第一个。我一定选第一个。
但是这人嘛就不一样，就好死不如赖活。
我一定选第一个。我一定选。
所以说人还有一样。
不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是最好的结局。
选的是对呀、
啊，
所以说哈、
啊，你说神的旨意，他是第一是最好结局，你不能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个图层，哎呀，一开始这么多好残忍，实际上从神的眼光来看，对这婴孩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不是，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2岁的婴孩，因着这个父母不光是信，并且他警醒，然后把这个婴儿带送走了，送到安全的地方，他活下来了。之后因着信，他可能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又跟随主了。那他们就是这个，
应该也有，
就是说有一种可能，他们跑掉了嘛。
我只能说呢，这种可能性真的不大。
是不大。
为什么不大哈、
啊？
为什么不大呢？你会看见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接受他的几乎都是在北部加利利地的地方，耶路撒冷周围啊，几乎就没有人信。几乎就没有，犹大帝的心硬不是一般般的硬，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啊全都是在南边。
但是这些他这个牧羊人，他们看到天使的这些，他们的信心应该不跟一般人的那个可能。
对，所以我说信了的就信了，
应该是很信的，
信了的就信了，
他们亲眼都见到。
没错，所以我相信那些信了的啊，他一定会劝告别人要离开的，这点我深信这一点。
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是完全两回事。
对，一个信旧约，一个信新约。
我们看不到这个犹太教是有点世俗化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事情上，你会看见对这群婴孩呢，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美善的。神并没有做任何让他们不利的事情，全都是替他们在考虑。而且呢，这群婴孩真的被杀了以后啊，他们的父母相反得救的机会更大，相反得救的机会更大。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在这样的苦难里呢，他才有可能更深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啊。如果他没有这一切哈，他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对对，他可能会想起他们走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他们可能会想起当时为什么不信呢？对，这个对他们是很大的好处。所以神呢、万事互相效力，他真的很愿意每一个人都去信那个是基督，从基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愿意。那我们最后一个点哈、也是今天也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点啊，为什么不把希律一开始就收拾掉呢？哎，对对对，对吧？让他出来祸害人是吧？你要知道，我们的人心恶到一定程度啊，我们是法利赛人的恶。什么叫法利赛人的恶呢？就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嘴巴说我要去拜他啊。所以呢，神呢、他要我们在恶里啊，要显明我们的心。如果希律在起义要杀婴孩的时候啊，神就弄了一个蛇把他咬死了，到最后希律会说，哎呀，你太不公平了，我正准备去拜耶稣， 你让我死了怎么办？你怎么证明啊？对不对？后世的人会说，对呀，他是个很好的王。
人家又没杀。
对呀，我没杀，他是说去拜的。你还恶意的揣度他，你还让那个博士悄悄的走了，你不让他拜还不算，你还让他死了。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有的这个衍生出来的问题就会什么样的悖逆的问题啊？得亏有犹大，否则还卖不了耶稣了。就是犹大的存在哈，不是为了卖耶稣去的，就是为了显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啊？否则你会说什么？犹大本来没准备卖耶稣的。很多人会说，你都知道犹大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让他半道就死了呢？你为什么不干脆让人把他绑起来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行这个恶呢？你就是要留着他来卖你，否则没人卖得了你了。真有人这么说的。大家不要以为我编出来的，我就听这个问题太多了，所以很多这个很打引号很尖锐的问题啊，不是主要犹大去卖他，而是主希望犹大到最后一刻能悔改，而且呢，主也要显明犹大的心，让我们知道他不是他表现的那样，因为犹大表现出来可疑了。他到最后一刻还在说，哎，玛利亚那三十两银子的香膏要去捐给穷人，这该多好啊。这就犹大讲的。嚯、哦、这左的不得了啊。这就今天这个西方很多很左的这个左派就是这样的。犹大就是这样的，你这个钱你不要这三十两银子就浪费了，还去告耶稣，你看多好，你给穷人。然后你最后让他不小心再掉进河里淹死了。你说这个神太不公平了，你这么好的一个门徒最后让他淹死了。所以我们的心如何，神要显明给我们看，要显明给我们看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希律王。那我们最后讲这件故事的结局哈、啊，希律王大概再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死了，这回是真的死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下次查啊，就在那个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二章的十九节以后啊，然后耶稣在神在召这个约瑟和耶稣再回去，我们要明白一个话哈、啊，就是先知的话呢，在十七节，二章的十七节，应验先知的话不表明神愿意这件事情发生，而是呢神预知这件事情发生啊，应验先知的话不表明是神就是要让这些婴孩死，而是呢他预知这就是在当时一定发生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呢在神的旨意里是对这些婴孩最好的，不是神要在罪里面一定要这么做，神没有罪，的确就是呢在一切的安排里面他要显明这个撒旦的心，显明希律的心，他也要让这些婴孩每一个的安排是最好的，信的是怎么样安排，不信的是怎么样安排，耶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所以所有这些呢，只要你持守一个重要的原则，相信主的带领就永远不出错啊，就他一定是对的，就一定是对我们有利的，信从真理啊，跟随主是一切里面最最重要的啊。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能明白到底为什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但是呢前提是当你明白神的带领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安心的走就好了啊。那么最后呢来看最后的一个小点啊，就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拉结哭儿女是为了拉结的益处。所以当拉结少了他的儿女的时候呢，他的心才真正被碰到，就像刚才好弟兄讲，他才会思想，我怎么没有去信那个牧羊人呢？哎呀，我怎么没有走呢？我怎么没有去真的认真去思想神的话呢？所以拉结哭他的儿女啊，对拉结也是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啊，所以他不肯受安慰啊， 的原因是拉杰真的知道，哎呀，我也做错了，我也做错了。你要知道，人不肯受安慰的时候啊，一定是，大家能明白这个心吗？就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能够受安慰，都是你真的知道，你还有补救的余地。你不肯受安慰，就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神爱每一个人，爱牧羊人，也爱那些信的伯利恒人，也爱那些不信的伯利恒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爱我们每一个，他希望我们最终都去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借着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福音的真理更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怀着单纯的心来到您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他的救赎，从他那得着永恒的生命。父啊，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父啊，谢谢您把这样的真理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像那活水，不用我们的功劳，也不用我们任何的人的义，我们就能白白的得着。父啊，谢谢您，也求您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每一位还不认识您的人让我们真的能够脱离那罪恶的权势，得着那喜悦的生命，那自由的生命。父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